安禄山听了严庄的话，觉得有道理，所以他要下决心去长安。正在这时候，他二儿子安庆绪说话了，因为今儿个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来的非常齐，安禄山一共仨儿子，长子安庆宗现在留到长安当官，表面上说当官，实质就是人质，留到唐玄宗身边，以防万一你安禄山造反，我杀你儿子。古往今来这个事儿太多了，大儿子不在眼前，现在是二儿子安庆绪、三儿子安庆恩在眼前，他们都管兵，今儿个也参加了。这个老二安庆绪不是省油灯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啊，性骄气傲，他老子是大都督，他的眼里头没人，他也没把这严庄看在眼里，听完他的议论不合他的胃口。安庆绪粗脖子红脸站起来，严先生，我反对你那些看法，我不同意，我认为这我爹不能去，我同意蔡将军、牛将军、严将军、崔将军的话，爹您别犹豫了，挑起大旗就干家伙吧，这还得拖得哪年呢，我们干什么要这么忍呢？再者一说，忍的哪天是个头啊，爹您别忘了，咱们爬冰卧雪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我们在这给他把守边疆，皇帝老子跟那些骚娘们养尊处优，动不动就挑咱的毛病，我们还得提心吊胆吊脑袋，这是人的日子吗？这太也不公平了，允许他李隆基当皇上，就允许爹当皇上，将来我还想当皇上，爹谁的话也别听，干脆举兵得了。安庆绪这么一说，把蔡希德这些人的热情又都带动起来了，对大都督，干脆起兵吧，别再犹豫了，听二公子的，打啦打啦。安禄山又犹豫不定了，他又问高尚，你看怎么好，这位长书记官的看法跟严庄相似，不主张现在反，他认为条件不成熟，还应当奉旨进京，不会出事的。总而言之，七嘴八舌头议论纷纷呐，吵吵一上午也没解决了，把个安禄山搞得头蒙脑胀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哎呀，安禄山一想，可要了我的命了，究竟他们谁说的对呀？正在这时候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报禀大都督，渔阳镇守使史思明将军到了。哦，现在何处？已在辕门下马，请。咱这段书啊，叫安史之乱，安就是安禄山，史是谁？就这人叫史思明啊，这都是历史的名人啊。这位史思明镇守渔阳，是安禄山手下头一个铁哥们，两个人相处二十多年了，可谓形影不离。安禄山对史思明又温敬又重视，要说起史思明来，讲究兵书战法高于安禄山，讲究马上的武艺也高于安禄山，要讲性情，他俩都跟豺狼差不多少，心黑手狠，非常狡猾。但是这史思明有一样赶不上安禄山，安禄山能知人善任，很重用人才，这一方面得人心，史思明就不行。别看他跟安禄山这么多年了，人单势孤，这史思明呢也早就怀一颗心，想把安禄山蹬了，自己单干， 但是没那个胆量。他认为离开安禄山，自个儿跳光杆舞跳不起来。史思明也有不臣之心，对古往今来这些道理他全懂，他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天命不天命的，他知道那叫欺骗人，谁都可以当皇上。他也想当两天，但是一考虑到自己的条件和处境，他又打消这种野心了，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，还得依靠安禄山。这次军事会议非常重要，不请史思明不行，因为渔阳离这比较远，所以他迟到了，下午才赶到。安禄山在表面上对史思明是极其恭敬，看不出谁高谁低来，亲自率队迎接。等他刚来到辕门，史思明已经进来，一看安禄山接出来了，史思明赶紧正盔斗甲撩袍施礼：“末将参见大都督，免免兄弟。”你挺好嘛，托大哥的福，我一切都安好。那就好啊，路上辛苦了吧？可不是吧，接着您的令箭，我即刻起身，马不停蹄，这会儿才来，有误军令，求大都督制裁。这叫什么话？兄弟，别的话咱都甭提了，我正等你给我决断大事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众人全都过来，参见史将军。史将军你好。史思明跟大伙挨个打了招呼，跟安禄山进了白虎帅厅，坐到右面头一把交椅上。安禄山跟他说了几句闲话，话锋一转谈到主题。史思明听完之后看了看圣旨，笑呵呵的没言语。安禄山就问：“贤弟，你是我的智囊啊，你得给我拿个主意，你看应该怎么办呢？”大哥，我来晚了，不知道你们怎么商量的，那么大家的意思呢？哎，众说纷纭呐，有的主张我奉旨进京，有的同意我现在扯旗造反，我现在也举棋不定了。贤弟，我现在就听你的一句话，你说怎么办？史思明看了看大伙，大都督，我的意思，你应该奉旨进京。哦，你也这么看？对，我同意严先生、高先生所说，这件事儿是杨国忠捣的鬼，您这本身一去，就是对他有力的打击，是沉重的一棒，能把杨国忠打下去，您在老皇帝面前的地位更加巩固了，这样对待我们将来举大事有利呀。因为我深知现在咱们的条件还不成熟，十万预备队还没训练好，这样就有了迂回的余地呀。等到了那时候，我们兵精粮足何惧也没有了，咱们再造反也不为迟晚了。大哥，我就给您出这么个主意，您看怎么样？史思明就简短这几句话，把安禄山的决心给定下来。他把大肚子一拍，好嘞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兄弟，听你的，进京。底下的人一听有不服气的，刚想发言，安禄山把脸往下一沉，本大都督决心已定，有敢再说者斩。就这一句话把大伙的嘴巴给封住了，谁也不敢说别的了。史思明觉着洋洋得意，安禄山稍微沉思了一会儿，当众宣布：“各位，在我进京期间，家里得留下人马。”我说：“庆绪啊，在。”他二儿子南庆绪过来了，我命你代替我总赊人马，指挥全局，不得有
儿遵命。
孙孝哲
在。
我命你协助庆绪总统人马，你要给他当好助手，如果能把家看好，我回来有重赏，要出了闪错，我唯你试问。
在。
儿遵命。那位说，这孙孝哲干什么成儿呢？原来他是安禄山的干儿子。安禄山吩咐高尚高先生随我进京，大将牛廷烈跟我进京，另外安排100名武林高手。这100名啊，都是从叶落河里边选拔出来的。哎，这些人有特殊的技能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是飞檐走壁，走千家到百户，有各种小巧之能，要战斗起来以一盯十，这100人盯过1000甚至还多。让这些人归大将牛廷烈统领，化妆成各种商贩，先到长安去，以防万一。如果安禄山受到意外的袭击，这些人玩命也要保护主将。同时，这些人都是铁杆的心腹，哪怕暴露了身份被官府抓住，在严刑的面前绝不会吐露实情，在富贵的面前绝不能出卖主子。不达到这种程度，他能派吗？让这些人当天就起了身了。另外，安禄山让高尚又挑选了40个能说会讲的人，大多数这都是文人了，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携带一份重礼，马上起身奔长安。干什么去？做说客，上下打点，买通5府6部，把他朝臣，让这些人替安禄山说好话。这帮人也打发走了。要不说安禄山这小子狡猾，你想得非常周密，把家里的事情也做了安排了。没有角色的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。史思明原来满以为安禄山一走了，我就替代他总赊三镇大权，可是呢，希望落空了。可见安禄山对自己还是有防备的。史思明窝了一肚子气呀，又没法跟安禄山争，只好带着亲兵返回渔阳驻地，其他的人也散了。在这日头就往西边转了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都在家过年呢，所以这雄武城关的街道上冷冷清清的，偶尔有几个小孩放炮竹，或者星星点点有几个行人。这买卖家都过年，谁开门啊？唯独有那么3-2家例外，在大都督府的斜吊角有个杂货铺。哎，这杂货铺可开门了。这掌柜的姓侯啊，外号人称叫侯大胖子。从外表上看，这人长得圆乎乎，肉乎乎，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一张嘴满嘴的河北土话。据说他经商多年了，在这雄武城里开的杂货铺。实质上此人姓侯，叫侯庄，乃是杨国忠派在雄武城的间谍。他专门在这监视着安禄山的一举一动，大都督府有什么情况，他随时搜集，然后密送到长安。这侯庄也得着信儿了，知道皇上的圣旨到了，究竟安禄山进京不进京，谁也猜不透。他要想知道这次军事会议的秘密，但是凭他能进得去吗？他早早的开门，在这监视着。他一看，嚯，都来了， 上午文臣武将都齐了，史思明是下晌来的。没过一顿饭的功夫，会议结束了，他发现有些将军上了马，急匆匆返回驻地。究竟这会议做出什么决定来呢？这玩意我得摸清楚。他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就见大都督府晃晃悠悠走出一人来。这人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外头披着棉战袍，挎着口宝剑，哼哼着小调，好像闲散无事似的，就来在杂货铺前边，嘴里自言自语：“哎，买包花生吃吧。”噔个弄，噔个弄，推门进来了。这屋里头没有买主，就掌柜的侯庄一个人。进来这位迅速的往左右看了看，发现没别人，他把身子往前一探：“我把情况都摸来了。哦，安禄山做的什么决定？这因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，任何人不能靠近，我只能在外边，他们怎么说的我听不清。”“放屁，这叫什么情况？你让我怎么对上边说？只能是这样。究竟这会议的内幕是怎么做的决定，我是不得而知。”“妈的，你个饭桶，白叫老子等他妈一天。”闹了半天来的这个将军姓闵，叫闵山，是大将蔡希德手下的一个旗手。他想侦探一些情况，结果落空了。闹了半天，他就是侯庄收买的走狗啊，都是杨国忠手下的人。这块有个风吹草动，他们随时探听到就报告杨国忠。今儿个闵山送这个情报，太叫侯庄失望了。这侯庄的小眼睛眨巴眨巴：“哎，这样吧，你跟我到里屋干什么？咱们该怎么说怎么办呢？不管你送来没送来情报，给你的报酬还得照样支付啊。”“哦哦，是那么回事，走吧，跟我到屋取钱去。”这闵山也没多想，跟着进了屋了。哪知这掌柜的侯庄从门后的一伸手，把顶门杠子抄起来了，对着这闵山的后脑勺啪，冷不丁就一杠子。虽然闵山戴着铜盔呢，这玩意儿震荡一下也受不了，顿时两眼一翻，不省人事。这侯庄把心腹爪牙叫出来，用麻袋把闵山装在里头，告诉这些人赶紧把他装在车上送往长安城，交给宰相亲自审问。您说这个间谍这东西就手狠心毒，他为什么这么干呢？这侯庄恐怕交不了差，找个替死鬼，不然的话把这个情报给杨国忠非遭到处分不可。这回我把这人给您送去，不信您亲自去问，哎，或许还有用。安下他们这些事儿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再说。安禄山散会之后，他把高尚留到身边了，因为他进京得高尚陪着他去。这高尚是长书记官，那肚子却倒的最多。两个人精心部署，把可能发生的事都估计到了，如果出现这种事应该怎么办，出现那种情况应当怎么应付。此外两个人还制定个路线图，咱们走哪条道比较平安，如果发生万一哪块派兵接应咱们。他们俩正商议着呢，门一开进来一个人。高尚借灯光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安禄山的养子孙孝哲。这孙孝哲呀身体并不十分强壮，面黄肌瘦， 长得细高条，跟馅黄瓜似的，但长得还不丑。但这个人作战可挺勇敢，不然的话安禄山能收他做养子吗？可孙孝哲进来也不说话，在旁边一站，这高尚高先生本能就引起一种反感和恶心。那又说为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安禄山呢，别看他指挥千军万马，他是个著名的色鬼，见着有姿色的女人他就迈不动步。就拿这个大都督府来说，没有3000粉黛也有800呀。这个孙孝哲他娘就是孙母，长得比较标致，在几年前带着孙孝哲逃难，逃到熊武城，后来被安禄山发现了。安禄山一看，哟，这女人长得挺标致啊，就这样把孙母就给收养在府里了。孙家母子一步登天呐，有打一个要饭的穿上锦衣，吃上玉食，安禄山就爱这个孙母，不亚于唐玄宗爱杨贵妃。自从得了孙母之后，他们二人是形影不离。这孙母说什么话，安禄山都听。可这孙孝哲借着他母亲的光，也是步步高升，何况这人本身又有能耐，因此现在当了一名大将。方才咱说了，安禄山这次进京，让他亲儿子安庆绪总统三镇人马，让孙孝哲当副手，压盖了其他大将。从这一点您就知道孙孝哲在安禄山的心目之中占的地位是何等重要。另外，安禄山每次出门必须得上孙母的宅子去住去，两个人得热乎个3-2天，然后才舍得走。可每次呢，都是孙孝哲替他母亲来请安禄山。这高尚为什么有反感？一看孙孝哲这一露面就明白了，你娘那都准备好了，又叫你来牵线来了，这么山妈东西真掉价。所以高尚就感到恶心，他也发现安禄山不管多忙的军国大事，一见孙孝哲这一来他就没脉了，赶紧收拾收拾就得走。高尚知趣，因此自己提出来先走。孙孝哲一看高先生走了，急忙过来，爹爹，我娘等了您半天了，酒菜都准备好了。我也着急了，儿啊，头前带路。